弟兄姐妹平安、各位真有平安吗、各位每一个礼拜、我们将相聚、不管什么情况风雨不改、这本身是一个祝福了，阿们。那各位，我们今天、继续看使徒行传，我们看、彼得跟约翰他们在公会面前受审问的事情、那我们都晓得彼得在圣殿的美门前医治了一个瘸腿的，那之后呢、众人都很稀奇，然后彼得就起来再次、他第二次讲到宣讲了基督，那这个带来的我们马上就会知道仇敌的工作就兴起了、当然当我们主耶稣基督被高举的时候，魔鬼绝对不会容忍这件事情，所以就惹动了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起来逼迫使徒。那彼得这个时候呢，圣经怎么说，他再次被圣灵充满，那起来再次为基督做见证。那各位要晓得、彼得他是谁，彼得是何等的软弱的，那曾经三次否认主，为什么呢？因为他怕受逼迫。但是今天这个经文我们看见受逼迫的彼得，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放胆的传讲基督。那所以彼得好像判若两人，对吗？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人决然不同的时候，我们都很稀奇，盼望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以前的样子跟现在的样子是完全不一样。那么彼得呢，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曾经在克西马尼院的时候呢，很沉睡的，那时候不只是他，所有的使徒都是这样。那主耶稣来的时候呢，说你们不能警醒片刻起来祷告吗？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那之后他们就完全的体贴肉体，那跌倒了。但是现在他们被圣灵充满，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呢，他们被抓拿、被抓的时候呢，更是放胆的传讲基督。那这不是人的勇气，一个是体贴肉体，一个是体贴圣灵。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彼得现在能被圣灵充满？一个能够被圣灵充满的人的生命是怎样的？这是很重要的。那不是人给你一个按手你就圣灵充满，讲几个方言就圣灵充满，绝对不是这个。为什么曾经在科西马尼院这么软弱的沉睡的彼得，三次否认主的彼得，现在能够被圣灵充满？第一是什么？能被圣灵充满的人，第一，因为他是认识福音的人。各位，每一次要从福音开始，你认识福音的结果呢，到什么地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也认识福音，他也认识福音，我们每次都会这样讲，你认识福音的人绝对绝对不会妥协福音的信息的。今天很多人讲、我认识福音，我来传讲福音，但是你好好听他讲的，其实呢，他的福音里面是掺杂人的东西、哎呀，我们需要耶稣、等一下呢，讲一下子、又讲到、积极的心理学，那又讲到什么人的道德的这些东西、到底我们听这个道到底是听耶稣呢，还是听世界的东西、不懂，好像什么都有，耶稣加上很多很多东西，世界的方法，世界的道理，全部掺杂在一起的。各位，一个人他认识的福音是这样，他里头里面心里是这样，他口里面讲的东西呢，绝对没有福音的大能，也就是说圣灵不会充满这样的人。我们今天看彼得的信息，你们马上会知道的，彼得的信息的中心点，第一，人的罪，第二，唯独基督，就是这么简单的。那从中有很多的话他会说，但是这个两个重点呢，是一定带出来的。一个布道会里面，你只有叫人开心，你没有把这个两个重点讲出来， 就大家哇，我都信，我要上天堂哦。那各位没有用的，他们信什么他们不知道。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人有口才，人能够讲很多很漂亮的话，可是只有圣灵知道内心。因为我们认识福音的人，我们一听一篇道，我们一看那个人他要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他的动机他是要讨神喜悦的，还是他是寻人的情面，很清楚看得出来。圣灵不会充满一个要寻人的情面的人，这是第一，认识福音绝对不妥协的。第二，圣灵充满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已经预备心，受圣灵引导，所以他得时不得时要传福音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跟提摩太说，你要传道得时不得时。对，一个人他的生活的整个中心点，不是以传福音以为主做见证为中心的话呢，圣灵不充满他的。今天很多的信徒呢，对圣灵充满的定义呢，就很马虎，很随便，都是看外在的。我刚才说，讲几个方言，那圣灵充满了；有个人按手，就说圣灵充满他，对不对？那这些东西都是 external， 是很外在的，他们不懂得看人里头所信的。你们知道吗？你要被圣灵充满，圣灵是什么啊？圣灵是上帝的灵来的。圣灵来是要高举基督的，要将神启示的话给凡人，也借着人的口能够为基督做，为真理做见证。这个圣灵不是来搞一大堆东西，然后来变魔术，然后给你一种超能力，不是这个东西的。上帝的能力是叫整个宇宙万有从无变有的，你要做什么超能力，对不对？就今天圣灵来把福音传遍天下的，借着信他的道的人，做完了这个世界废去，然后新天新地来了。各位了解吗？这个是重点来的，圣灵被赐下的重点。所以一个明白上帝的所愿，明白现在整个人的历史存留的理由，就是为福音的缘故。所以他无论到哪里去，他无论做什么工，他无论在地上带着什么样身份怎样的职分，他知道他第一个中心的职分，最重要的职分，就是基督的大使，要传福音，得时不得时传福音。我们千万不要看人外在的一种虔诚，或者哇，他彰显出来的有一种恩赐，我们就哦，他是被圣灵充满的。这个眼光本身就是说，我们对福音不认识的哦。所以有些人能够好像讲很属灵的话，你看他出去。他讲了属灵的话，带领聚会出去之后，你看他的选择，他怎样安排时间，他生活里面的优先程序在哪里，他遇到人的时候，他第一个关注的哦，他做什么工，他开什么车啊，还是他认识不认识基督，我要跟他传福音，我要为他做见证，对不对？你一看那个人的整个中心点，他遇到人遇到事，甚至自己有苦难的时候呢，但是这个里面他要来做什么，你很清楚知道的，他是要见证主的。这样的人呢，圣灵随时充满他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第二很重要的。所以第一是什么？人是福音，所以绝对不妥协福音的信心，福音本身是不能妥协不能加减的。第二是什么？得时不得时要传福音的人。然后第三是什么？第三很重要，这个也是一个今天的重点，一个能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他已经预备心为福音的缘故愿意受逼迫的人。凡要敬虔度日都会受逼迫，这是保罗的话。我们主耶稣基督其实呢，在讲有关圣灵的事情的时候呢，他早就跟门徒说了，他们怎么逼迫我，他们也要逼迫你，有没有讲了这些话的？那时候你们被带到官府面前，有权柄的人面前，那时你们不要思虑要怎么分析要说什么话，因为到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我们主耶稣讲之前已经预言，你们被带到官府面前，这个世界的人很害怕很畏惧的人，因为他们坐在这个人的位置上，好像有一种权柄， 所以你们心中要知道，在你们里面的大过那外面的。所以你遵照这位创造万有的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呢，你不会惧怕这些权柄。那时候你也不要分析哦，我们很快动脑筋哦，啊，这个话要转来转去，转来转，不用讲做这种东西的。你越会动脑筋，圣灵越不充满你的。你们了解吗？在那个时候，你的心就是预备，这是使徒们经历的，这是主经历的，使徒们经历的，教父经历的，今天我们也经历。讲到这边，你们问新加坡哪里有受逼迫？那所以有时候你们有一些经历，说来自非基督徒家庭，或者丈夫不信主，来教会的时候呢，有一点受他逼迫，他给你脸色，我家人给你压力，这是你要感谢主的事情，因为这就是主说的，你的赏赐是大的。你们在这种国家，你哪里有受逼迫，对不对？所以没有因为信仰的缘故有受一点压力，然后呢，还是靠主的，你不会明白什么叫被圣灵充满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圣灵在当时候给你的平安，给你的胆量，那时候圣灵给你的智慧，那时候圣灵不是给你一种哇，你岂有此理，你逼迫我，哇，你向人很生气，不会的，很奇妙的。那时候你的心就是仰望主，在主的面前，然后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也不用整天跟家人讲骗话啊，我礼拜天去 shopping 啊，然后跑来教会啊，你这样做什么？你这样一辈子就是苟且偷生，这样偷偷摸摸这样做。那所以有些弟兄姐妹说，不是我的家人，不是我的丈夫 ，no。你过了一阵子之后呢，你要坦然无惧的面对，这是主给你的赏赐。阿门。我跟各位说，如果一个人怕受逼迫，他很难被圣灵充满的。我记得我在差不多五年前我就说过嘛，每次说这个见证我就被抓，在中国传道的时候被抓。其实这个之前我已经在大陆里面七年，这样每四个月这样进去。我跟同工们就一起这样东跑西跑，这样到处从南走到北，北走到南，这样传福音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坐在一起完成主的工作，很喜乐。那我就跟他们说，你们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都会被抓大家很喜乐的时候呢，讲这句话的话呢，大家就紧张起来有时候当然有些人说牧师有没有想过，那有些人说奉耶稣的名不会啦就这样，就是，所以呢，这样的情况里面呢，我们，我其实也不是我要试验他们，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心灵里面好像有这种感应，因为都听说过这样多的人带聚会的时候被抓嘛，那就讲出来看看大家的看法怎样嘛，不会的，牧师然后呢，果然不错，有一天被抓了。那跟我讲不会的那个那一天他也在场那被抓了看他很忧愁，之后呢没有再跟着我们的团队了，就跟着什么，跟恩典福音了当然啦，恩典福音讲的是什么，你现在看在大陆恩典福音是没有实体的，全部在 Zoom 里面的。恩典福音是整天讲你蒙福啊，平安啊，喜乐啊，圣灵的能力啊，也讲这个，但是他们的圣灵的能力是叫他们永远不会被抓的，不是叫他们能够面对逼迫的，你们了解吗？是那种的圣灵的能力，跟现在使徒行传讲的圣灵的能力是什么，那个差距在哪里？所以我们要明白，当今的很多的教导其实不是圣经的教导来的，就是给人的耳朵抓痒，给人心里面那个动机不会被显明出来，但是真正发生了，真正受逼迫的时候，你就会看得出，原来那里面的信念根本是建立在沙土上的东西。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一起同工的时候，求神怜悯，我每次跟同工们说，求神怜悯我们， 我们现在没有受逼迫，有时候也是上帝也知道我们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的信心还没有，但是呢我们每一次听到的时候要预备心的。其实我跟你们说，我这几年做宣教师的时候呢，每一次进去战战兢兢，对不对？每次经过那个 immigration 的时候呢，哇，这主啊，最好他不要问我你来这边做什么，为什么你每四个月来中国，为什么这样，这个东西要怎么回答，又要讲骗话，又不然这种东西。所以每一次都是这样祷告进去，很谨慎的进去，那心里面就预备，那有一天这种紧张啊，哦，那有一天也可能就是被试验。但是你被试验的时候呢，你是受圣灵的引导，受被这样的试验来的时候呢，很奇妙的，那时候你真正被抓的时候呢，你心里有一股平安，然后你马上想起使徒们他们受逼迫的时候，他们能为主的缘故受逼迫，他们有一种喜乐。可是那种没有心要预备受逼迫的人，他们很忧愁，哎呀，怎么办？怎么办？这样的人一直在那边想，等一下呢，哇，搞到我的工作没有，等一下搞到哇，警察来我的家，什么事？就一直往那个地方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的心里面是建立在，我们的信仰是真的建立在磐石或沙土上啊，就是那个火来的时候，你里面的那个纯金是有没有啊？那个会显露出来，或者都是和谐草木，全部建立的，全部就烧掉的东西。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再讲一遍，三样东西：能被圣灵充满的，认识福音的；第二，什么得时不得时传福音；第三，预备心为福音的缘故，能受逼迫的人。愿主祝福我们哈。这很简单的，有三个很重要的重点。然后现在我们来看彼得他怎么面对公会的审问。使徒行传，我们翻到第四章啊，今天已经讲到第四章了。四章这里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他们已经想必收到消息，忽然来抓拿他们啊，可能他们彼得在讲道的时候呢，他们中间已经有一些人啊，以前没有 walkie talkie 嘛啊，我说快点快点，去跟祭司讲，去跟撒都该人讲话去了，所以那时候呢，一定是彼得在讲到一半，够了。抓住他，你一定有这样的声音出来，对不对？不要给他们再讲，就这样的啊。通常是这样的，那逼迫一来的时候呢，好像邪灵啊，在人的心里面抽风啊，忽然间啊，那个反击力马上就出现啊，就这样的事情来。这里呢，我要特别把各位带到一个重点，就是撒都该人，因为为什么呢？你这里说，当然有祭司。守殿官还有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在使徒被逼迫的事情上呢，两次都出现，一个是在这边，一个是在第五章十七节，你们会看得到。我们读到五章，这个撒都该人每次在逼迫使徒的事情上啊有份，他们到底是谁？各位，撒都该人呢，其实在这个名分上啊，其实他们撒都，他们是一个祭司的那个后代，他们是很靠近祭司长那一派的人来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主耶稣被交给祭司嘛，哈，撒都该人啊，然后他们在社会的层面上是一贵族来的，然后在政治层面上，他们是一直跟这个罗马人好像勾结啊。跟他们打好关系，拍他们的马屁，然后来得到这种讲治理的一种权利啊，来维持他们的政策，这些东西，所以很狡猾的人。然后呢，在神学上，那因为犹太人都是很宗教性的，那他们呢，所以自己都有自己的一些理念神学，对不对？那但是撒都该人很奇怪哦，我们都会知道他们是不相信复活的，不相信属灵的东西，不相信天使的，所以他们就来试探耶稣的问题是什么？就是那时候啊，讲到一个嫁娶的事情哦， 一个人他就是娶妻了，没有子死了，然后他的弟弟要跟他的妻子立一个后，但是也没有，又死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七个都是这样死了。到最后，这个女人在天国在复活的时候呢，到底她是属谁的？谁的妻子？主耶稣马上就说了，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将来跟没有嫁娶的事情，其实很奇怪的，他们是自相矛盾，自己都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啊，所以完全是用那样的话来要就是难倒耶稣。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要带出来的一个重点是什么？你想想看，不相信属灵的东西，不相信复活的人，这样的人能够坐在犹太人宗教领袖的位置上啊？各位，这样的人坐在那个位置上，他搞的是什么东西？这样的人他坐在那个位置上，他能讲什么信息？他一定做的东西是什么？都是在那个位置上稳坐，然后求得自己的利益，因为他的关注不是永恒的，将来的，有将来有审判，将来有冠冕，不管那个东西，都是为着地上的权力、自己的利益来拼命的人。各位了解吗？为教会如果给这样的人坐上领袖层，就完蛋了。我跟你们说，教会里面这样的人坐上领袖层啊，他是专门想地上的事。那你说现今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人吗？不相信复活。我跟你们说，有些教会领袖，有些属灵领袖，你听他们的道，他们没有给人永生的盼望的，他们没有一直讲将来我们要交账的事，我们要思念天上。他们说圣经的教导很多都是地上生活的教导，你们要地上要怎样做人，地上要怎样蒙福，就讲听起来好像是哦。但是你要知道，圣经所有地上的教导是因为有一个总结，有一个终极的目的，我们要向上帝交账，然后在那个地方我们要得赏赐。如果你不讲将来这件事情，你一直在讲地上怎么做人，怎么好，怎么卓越，什么，各位，台湾很多牧师讲这种信息的，我跟你们讲，这种人他们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其实搞的都是人的东西来的，不相信属灵的，不相信复活的，他们起码那个关注都不在那个地方的人，他们当然是搞世界的事情啊。我们真正的一个传道人呢，我们的地上有也好，没有也好，人喜爱我也好，不喜爱我也好，无论怎样，我是将来要交账的人。所以今天完成主的旨意就是了，各位了解吗？这个理念是很重要的。所以撒都该人，难怪他们是逼迫基督的，难怪他们是逼迫使徒的，因为使徒讲的道威胁了他们的地位，威胁了他们的理念。这种理，他们根本没有那种理念，什么死人复活的这种事情。所以灵里面呢，他们是跟使徒所讲的道是有敌意的啊。所以撒都该人，我特别讲出他们的名字啊，就是因为圣经。所以呢，你们看，所以他们就反击了，对不对？为什么反击呢？第二节说，因他们就是使徒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使人复活，就什么很烦恼，要抓头发，真的很烦恼。为什么讲这样的道？跟他们所信的完全相反。彼得和约翰呢，对撒都该人这些祭司，他们是完全传异教的，扰乱整个社会治安。其实更重要是什么？因为彼得跟约翰呢，他们现在得到了众人的很多注意力。其实你们要知道啊，那些很喜欢霸权、很喜欢地上的位置、名誉的人啊，他们最痛恨的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人跟着他？那最怕的是这个，你们了解吗？所以很多人跟着，他就很讨厌那样的人，因为他坐在那个位置就是要得众人的喜悦啊。那明白，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东西啊。我们做基督徒呢，虽然是绵羊，但是不是傻瓜的羊，你们了解吗？不要成为傻傻瓜瓜这样 感谢主，阿们。领袖们讲说啊，你领袖讲的话，如果今天朱牧师讲了不按照圣经讲，你要问为什么牧师讲这样的话，为什么牧师做这样的决定，为什么你要问，要明白人心里，你要能够分辨是非。对，神的道叫你分辨是非，分辨人里面的动机。所以呢，现在撒都该人、祭司们管圣殿的恼怒，于是下手抓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暗了，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所以现在天晚了，黑了，对不对？我们记得吗？彼得到圣殿美门前叫那个瘸腿起来行动，其实他是主要开始来圣殿的动机是要祷告，对不对？那时候是什么？那时候是什么时候？下午三点的时候，对不对？圣经有讲，对不对？第三章的伸出祷告的伸出是 three in the afternoon， 三点啊，想必啊，这个人起来走路，然后呢讲到几个小时，一定是好几个小时的事情，然后呢才来被抓的啊。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我在讲啊，讲好的讲道没有讲半个小时的啊，很不可能半个小时讲完道。你要真的把神的道要讲的时候呢，然后要听的人的那个饥渴，跟要讲的人的迫切要结合在一起，中间就是圣灵的工作啊。然后第四节这里，他们就抓他，对不对？那顺便我讲到这个地方啊，抓他们的刚才有讲三组人，祭司们嘛哈。祭司当中很多撒都该人，对不对？然后中间有圣殿官，这里讲圣殿官，圣殿官就是圣殿警察的一个首长，其实权柄很大的。圣殿 警察的首长，他的权柄只有次于那个大祭司，那所以呢 second in command， 所以呢权柄很大的人就来抓使徒们，然后呢要阻挡他们传讲神的道。撒旦总是这样啊，这些人都是撒旦用来要阻拦神的话语的传。各位想想看，使徒能够被阻拦，神的话怎么被阻拦？所以你看第四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第四节，但听道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五千，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五旬节多少人信？三千个人。然后现在彼得第二次讲到几个人？五千个人信。所以这个完全纯粹是圣灵的工作了。为什么我这样说？各位注意，现在呢，你要懂基督教呢，不像当时候呢，不像现在这样，人人都信基督教。当时候信徒的人数是极其的稀少，对，通常我们会叫很多人来信的是什么？哇，很多人都信哎，你也来信啊！所以用群众力量来信，对不对？那一群人就这群人，他们信拿撒勒耶稣到底是谁啊？所以人一定有疑惑之心的，人会了解吗？所以呢，这是当时候人数很稀少。第二是什么？当时教会的领袖层啊，像彼得、约翰、使徒他们也没有什么领袖经验。我们现在的人很讲究的，哇，有构思能力，有组织能力，还是什么，他们什么都不懂，我们只有懂传讲耶稣是基督，我们就从见证他已经复活了，就是把这个真理，把福音就这样讲出来，就这样了。所以你们 会想说，如果我们现在的信徒呢，如果很想你的牧师哦，好像你的公司的那个经理、董事长这样哦，好像那个专业人士，你很希望你的牧师是好像那种专业人士这样，其实错的。其实我们做属灵领袖的人，我们是求智慧，然后呢，懂得寻求圣灵的引导。那如果就成为一种 professional， 很 professional， 现在很多人说哇，去学读 MBA 啊，哇，懂怎样工商管理啊，来管教会啦、啊。我并不是说教会不需要管理啊，但是呢，你要走那条路线是很难的，因为教会是恩典运行，然后圣灵带领，好像好像神的百姓在旷野，云烛火烛带领他们，今天起行，今天的安营，这样做的。 所以各位先了解，不要要求领袖很有什么领袖经验这个东西的，大家都一起学习，主是我们的带领者。那也特别有些很有号召力的牧师，你要不要看他的号召力，你要看他的权柄， 他心里面的迫切是不是来自他认识的福音，认识的真理。如果不是，就是人的那种号召力亲和力反而是其实阻挡神的工作的，因为他是把人带到他的面前的。所以这样的牧师他一不在的时候呢，就没有人来教会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常跟我自己讲这个东西，很谨慎的。那这是第二。第三，为什么我说这是5000个人信主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呢？因为第三，你要知道使徒们他们不是反派啊，他们不是反动分子，反动分子他们有激情的反抗，好像那个分类党这样做的。使徒们他们是谦顺的主的羊，没有人的那种反动精神，所以一定是他们靠着心中的主，所以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感动他们来传扬他们所看见所听见的。然后第四呢，现在呢使徒们在传道的，你要知道整个大环境是阻挡他们的，然后阻挡敌对他们的是属灵来讲是魔鬼，这个魔君的力量，对不对？这是灵里面的。但是如果人的层面来讲呢，这是几百年传下来的整个犹太组织系统，犹太教的组织力量在阻挡他们，你们了解吗？各位，我讲几百年，这个当然我们知道，从他们回归重建圣殿的时候呢，然后慢慢又变质了，对不对？然后又变质了。然后呢静默期400年，然后呢整个法利赛人的那种文化，撒都该人的文化就建立起来。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有几百年，当我们说几百年的东西的时候呢，就是说不是刚刚 start up， 不是刚刚开始的人的组织力，因为有几百年呢，人的组织系统，人的传统信念法治其实都已经设定定型的，不是说你要拆毁就能够的。就好像我说过马丁路德他卷起的整个改革运动，其实不是单单写的那个95条那个就钉在那边，不是这样简单。因为整个1000多年的罗马天主教的组织系统规条规矩传统已经在那边了，人的固定的思想，所以你要拆毁，若不是上帝要拆毁，没有人能够做到的东西。你会了解，所以你们会想初代教会，你一句一句读的时候呢，你要去设想那个背景。你现在一句话来说5000个人信主，不是单单开布道会这样简单，你要想象那个跟使徒敌对的那个势力是什么东西来，那你就会知道圣灵的能力是多大的。那第四节是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然后把他们押到关起来，另一天再受审。第二天你们看官府长老，这些都很怕人的名字，某方面来讲，尤其是他们来逼迫你的时候，和文士就是律法师了，不用讲，长老是族长，这些人官府，对，通常我们顺便讲一讲官府呢，这个叫犹太人的公会，犹太人的公会呢，好像 The Jews Parliament， 我们讲公会好像 Parliament 讲，所以犹太人的公会那时候有71个人，然后他们中间的主席就是大祭司。犹太人虽然那时候在罗马的制度之下统治，但是这些公会本身他们是有权柄判人死刑的，这是很危险的。当然在罗马统治之下，他们不能要杀就杀，对不对？那就犯奸淫的能够把他抓出来用石头打死，有公会能够定他的生死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一种教权，我们叫做在那个地方呢。所以这种力量有时候呢，好像你进到一个组织里面，如果你刚刚进去教会，你没有感觉到那个教会慢慢变质了，慢慢变质了，已经人的东西都出了很多，人的组织力量 好像人的阴谋，人的好像霸权的东西都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你刚刚进去你不会感觉到，但是慢慢你就感觉哦，如果你讲什么东西有一点威胁到上层人的他们的眼光，他们的带领，你马上会发现哇，那个压力就来了。哦，这个是你要想象那种力量。有些人一生没有经过这种东西呢，感谢主。哦，我是一生经过两次哦，我们教会有分裂过啊，你们看我们的历史会知道。然后我一生就是在宣教的时候，就是看到啊教会分裂，然后呢，然后同工要怎样的，要挽回这些很多的事情啊，都是人的动机在里面的，这所以很丑陋的东西，我就看哦，我说我们讲的福音是这么清晰、这么单纯的，是为什么？就是人的东西、人的罪性是很丑陋的啊，有时要。分啊的时候呢，哇，就出来是跟世界的人没有两样了啊！你们会知道，那这样的时候呢，你就总哇，这种人所抓住的权柄啊，有时候呢也是跟那个文化来的哈。以前我到中国家庭教会的时候呢，我看在家庭教会的时候，那个传道人呢没有权柄的，因为他在另外一个人的家聚会，所以在那个家，那个家是属于谁的，那个人说话算了，嗯，我说的算。所以传道人要看他的面子，你们了解吗？这种连一个小小的家庭教会里面都有这种很暗暗里面的那种分歧，那种敌意。所以呢，如果神的道没有劝解，没有教导，没有责备，人怎么会醒过来？对，如果你看，当然 我以前刚刚去的时候，哎，这不是很欢迎你来哦，这样。我去久之后啊，我就看他们每次在下面讲东讲西讲什么。嗯，我也要去听一下给播嘛，没有懂这些怎么知道他们的生命是怎样，哦，这个谋那个，那个讲这个讲什么，这种东西在教会里面啊，其实要用神的道来责备，然后叫大家正直起来，正直，不要玩这种东西，这种是公司里面 office politics 的东西，不应该在教会里面有的东西啊。那所以呢，讲回来哈，这个所以讲那个官府讲到哪里去了 ？OK， 官府长老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然后又有大祭司长亚拿，哦，亚拿，各位记得这个名字吗？哦，亚拿，这里说大祭司长，其实他十五年前因为罗马人不太喜欢他，就废除了他的位置，但是他在犹太人的眼中有个德高望重的地位，所以呢，虽然他不是大祭司，大家还是把他认为大祭司，曾经做过大祭司嘛。和什么该亚法，该亚法是这个亚拿的女婿。你们记得我们主耶稣受逼迫受审的时候，这些人就在的，所以现在他们要审判主耶稣的门徒，对不对？然后约翰、亚历山大这个两个人的名字我没有概念啊，圣经没有多加解释，但是使徒行传有这样记载的，我相信这些人都是在审判主耶稣的时候有份的，所以现在也来审判使徒们，还有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所以你看这些人他们想必是这样啊，一般上当时候他们坐在一坐着形成一个圆圈，然后把使徒带来，大家围着他们，然后审问他们，通常是这样的，好像他们的法庭一样啊，法庭。各位怕吗？啊，这样，真的，你们想，这个是有权威的人呢，在上面，然后随时能够定你死罪的，然后这个也交给罗马人去钉十字架，一定有这样的影射嘛，就是要威胁他们。然后他特别他们说什么话，你们看，然后第七节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各位，你们凭什么能力，奉谁的名，这个能力跟名字是一定结合在一起的，每一次，犹太人很喜欢就问这两个你还记得我们主耶稣到耶路撒冷去清理圣殿的时候呢，那时候文士长老祭司长他们就面对他就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给你这权柄的 是谁呢？各位，现在也是用一样的话，类似的话问彼得、约翰。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地方要明白的一件事就是，通常人很喜欢用这些人的权柄来惊吓他人的，也他们通常呢不明白上帝的权柄，你们听得懂吗？就常常喜欢使用人的权柄，他们不明白神的权柄，也因为他们没有神的权柄，所以他们很喜欢就用人的权柄。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现在跟你说话的是谁吗？你知道我有权柄定你的罪吗？那这种啊，但我们基督徒呢要看透这个，也要明白在这一切的权柄，圣经怎么说？没有权柄不出于神。所以在越有权柄的人压迫你的时候啊，你更是要仰望那在万有之上那位上帝的。然后什么叫仰望他？就是如果现在这个时候你遵照那最高的权柄者，就是我们上帝的旨意来说来做，你的良心对得起他的话，那人的权柄就不能恐吓你了。但是如果你面对的是人的权柄，他能把我怎样啊？他能怎样的对付我啊？他能拿走我的东西啊？他不给我加薪啊？他不跟我，你面对他的话，你就没有力量了。各位，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常常会面对的，不管是公司，不管是在执政掌权的面前。上个礼拜我也讲到这个有关这个顺服的人生，对不对？你们去听一下，都是有关这事的。因为我们人都是活在一个权柄系统里面，我们在上有人，公司去在上有老板有上司，对不对？这国家有法律，我们是人当有的那个尊敬，我们要给人，国家该纳税的要纳税给他们，对不对？老板要求你的在工作的时间该做的要做，老板说你主日要回来，老板10点晚上叫你，你那时候老板讲的好，你家里的很多的事全部不用管，家里的全部就是就老板的权柄罪，你这样做就没有能力了，因为你没有问主。主告诉你，主的权柄在这些人之上，在当时当下你该做的是什么，你无愧的良心做了，你在办公的时间很殷勤忠心的该做的，你的职责本分都完成，你不要受因为他的权柄在上，然后呢他给你那种无谓的压力你就害怕。这些话是请大家放在心中。所以你要得的是什么？你要得人的赏赐还是要得神的赏赐？那你就懂应该怎么面对人的权柄。这些是很简单的东西，但是呢我再次讲，也使徒行传我们一看的时候马上这些东西都原则都讲出来的。然后第八节我们看，那是彼得这样，这句话太重要了，彼得被圣灵充满就对他们说，这句话是我们要好好的考究一下。各位，彼得使徒们在第二章的时候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被圣灵，第二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讲方言，对不对？有15个支派的国的犹太人都来听他们讲的方言。现在有没有讲方言？现在不用讲方言，对不对？所以方言是一个记号，记下一个 sign， 在第二章的时候让大家看到，哎，为什么有神的恩赐临到他们，又放圣灵了，因为人要看到嘛，有圣灵是看不到的嘛，对不对？所以有一个 sign， 有一个迹象记号显明给他们。但是呢我们都会看到第二节圣灵充满使徒，第二章圣灵充满使徒，第4章圣灵充满彼得，一样的，彼得站起来怎样放胆，然后呢有智慧的传讲神的话。所以呢两个东西，圣灵充满一个人的是绝对，第一他有心理的力量，
心里的力量。所以里头对福音的传扬一个坚信不疑的心智，这个就给他胆量。第二就是他的口舌能够讲明福音的内容，这个叫口才。对，如果人是胆怯，寻人的情面，怕人的敌视，他就算里面懂他讲不出的，你胆怯的时候很多话讲不出的，有没有？或者另外呢，人很有胆量但是口才不够，他当场的智慧跟见识不够，所以无法讲出福音的奥秘，使人的心意被夺回，降服于基督。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叫我们随时随地能够放胆把福音的奥秘讲明。这也是保罗求众圣徒为他祷告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说那么一个要这样被圣灵充满的，有胆量也能够有口才把福音的奥秘讲明的，要不要预工当然有时候你当场需要跟人家做见证，有人要听福音的时候圣灵充满你，你就讲。但是你要知道神是有给我们圣经的，对不对？你要有口才，难道这个是人的口才吗？我们的口才来的确是个圣灵所赐的，充满你的时候给你的口才，但是你的口才口里要讲的那个内容啊，是跟这个圣经有关系的，能够用这个圣经来驳倒一切，来证实上帝的真理是事实。所以你为什么我们基督教传读经，就是读经重要的，没有读经你没有预备心，没有预备要读经考究神的话，你不要想能够随时随地圣灵充满，能够有福音的奥秘能够讲明，难的。我跟各位说，我们现在这种社会节奏啊，真的是一个挑战。像我儿子他就等着去 Polytechnic， 然后他就做假期工嘛。每次以前呢早上起来哇无忧无虑没有做工的时候呢哇，就是他的一本圣经很厚的，他是读 The Study Bible， 比我的还厚所以呢还有看里面很多的解释。我每次看他早上起来就读这个，现在做工早出晚归那个圣经已经放在我的客厅好几天了没有动了。我现在说每天回来就像死鱼这样。我说你知道了吗现在没什么安哥安弟，每次要读圣经也很辛苦，你做学生的你不读圣经的话以后上班更很难，更难读的。但是我说这个是一个现实， It's a reality。 尤其是我们活在这个节奏非常快的社会，你没有刻意要腾出时间时间就溜走的。比如说你晚上你九点到九点半，你一定要腾出，刻意要腾出那个是读经的时间。或者有一些人早上一去公司呢就打开圣经，那个时间你没有安排出来的，时间就是溜走的。尤其是现在怎样溜去哪里，溜去手机，对不对？手机就拿出来刷一下一个小时没有了。所以这是读经的。然后另外一个是祷告，所以传统里面读经祷告就是灵修，对不对？祷告是什么？也不是形式的做，实在的我们彼得他们其实也不是要去圣殿行神迹的，他们是怎样伸出祷告的时候，他们是要去祷告的，要安静在主的面对主。所以你读了经你头脑懂的，但是你的心灵你在面对各样的环境，生活的繁忙，人的事物，人的言语的时候，那是你的心在面对的，对不对？你的心灵那个胆量，那个智慧，全部从这个心里要面对人。这个是你常常面对的，是一定要面对比这一切都大的，在这一切之上的那位神。所以你的忧愁要卸给他，你的软弱要仰望他。这个地方呢，常常你不面对这位神的时候呢，你自动的生活的环境，人的话就会影响你，直接会面对人的。所以你少祷告的人，你一看他有一种胆怯。祷告呢，真的是祷告的人啊，他在人面前很正直，不怕说实话。然后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是就说是，不是，不是就不是。然后跟下层尊敬，上层呢坦然， 不是这样啊，畏畏缩缩啊，是不是这样，对不对？你看但以理他对王的时候呢，其实王都很尊敬他，这个人他常常侍奉他的耶和华上帝，对不对？所以这是有祷告的人，你就看得出来。所以祷告的人不是他跟你讲我三个小时整天在房间里面跪下来祷告，然后一出来就是怕怕的，惧惧怕怕，不是这样的，不是做一个形式的。他的心，他真是用心灵诚实朝见他的神，仰望依靠他的神，常常寻他的面，所以按着他的旨意行事的，所以已经习惯了，有一种胆量。所以不是怕人的人，他是畏惧神的人，就不会畏惧人。请大家好好祷告 这一点、哦、那这些都是生命的东西。我们在解经的、哦、我不是单单要讲那个背景知识给各位，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我没有把很属灵层面的东西这样讲的话呢，我们大概经文这样读懂一些知识不太有用、啊、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大家多思想、啊、现在彼得他被圣灵充满的那个根基、是那个基础是什么、啊、常常读神的话，常常怎样、寻见神，对不对？寻求神的面。所以彼得的祷告你是会看得出的。那像我们再走下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又祷告的时候呢，神又显明给他那个外邦人的意象，对不对？那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又会再看到他的祷告、哦、然后呢我们继续、哦、那时间不够了，我们看一下彼得就放胆的时候呢，你看他讲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审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哦、各位这句话很有智慧啊、哦，其实是很有智慧也很尖锐的、啊、彼得要讲的话是什么？难道你们现在审判我们是因为我们行了一件善事医治了残疾的人吗、啊、那意思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叫人真的是无话可说的、啊、所以呢第十节，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为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的名。鬼两个中心又出来了，什么？你们把他钉十字架，你的罪。换句话说又讲了这个，对不对？所以不寻人的情面的，因为世人都有罪。然后第二什么？但是他却是神所荣耀神所高举的基督。换句话说、哦、所以我们会知道了，以色列百姓官府这些人呢，他们然后下面彼得在引用了诗篇118我们词一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绝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各位，犹太人犹太领袖弃绝耶稣的话，各位想起吗？拿撒勒有什么好东西，对不对？这些话，然后钉他十字架的时候，要钉他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巴拉巴给我们，所以弃绝他，对不对？然后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说什么？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自己下来，你救得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下来，所以都是讥笑、侮辱、弃绝他的话，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但是呢，他却是神高举的那位，你们匠人那弃绝的那个石头。你们以为没有用的，原来上帝用它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我们都懂啊，房角嘛，两道墙要结合在一起，有一个房角石头在中间结合的，这是什么？原来它是结合了叫神与人，犹太人与外邦人，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儿女，对，结合的，叫一切分开的能够接在一起的那一位啊，神所立的基督了，也是神所用的房角石啊。所以整个中心点就在这边。所以中心点最后用一句话来讲，就是第十二节最伟大的一处经文，圣经里面啊，我们一起来读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喂，这句话是最经典的经文，这一句是其实世人都耻笑都恨恶的经文，这一句其实是叫使徒们会大受逼迫的经文，但是也是一句叫人唯一能得救的经文来的。那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其实 这样的信息呢，也就是我们当今很多信徒一直闪开的信息，不要讲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们喜欢讲的信息，你来接受耶稣啦，你承认耶稣的名啦，然后呢他说好，我也承认，我也信你们耶稣的名，但是他也说我也信佛祖的名，我也信孔子的名，我也信一切的华人伦理道德，哎呀都很好，叫人做好的我都信了啊！你要怎样？所以我们要闪开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样的信息，我们要闪开基督的唯独性、必须性，甚至他的冒犯性。你要讲这句话，像佛教徒讲，像回教徒讲，像道教徒讲，像你的家人不信主的家人要讲，你一定要讲出这句话。之后他们挣扎了，跟你辩论了，那最后神自己证明，我神要拯救的人，这句话会实现出来。有一天呢，他信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出黑暗入光明，出世界入天国，从撒旦归向上帝。不然你说信信承认承认这种哦，很 cheap 嘞，哦，这样随便信随便承认这样的东西，哦，所以我可以跟各位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没有一个善行，甚至没有一个人能靠自己能够得救，没有人。其实呢，自己不要归向神，还继续要靠自己，然后他给自己造出很多的宗教跟伦理道德，其实自己也知道做不到这些东西。自己，因为我们人有一个良知，知道自己里面没有良善，我们都懂的，所以自己造出来只是给自己安慰，自己没有办法能够遵守，连自己所定出来的都没有办法遵守。所以为什么神把基督差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有一些人听这句话他被冒犯，他说为什么你们基督教总是只有讲你们的道路是对的，哦，对不对？讲这句话，问题是不是只有我们的道路是对的，或者是还有很多的路，重点是神赐下什么路。神只赐下一条路，你们了解吗？为什么神不要赐下很多路？神可以不赐下任何路，但是感谢主，神赐下一条路。你要这样的，那为什么只有你们的才是对的？问题不是我们的对不对，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哪一个信仰是真正能够叫你的罪被涂抹的？所以我们的问题不是没有做好，不是没有虔诚，没有什么，其实人都在做这些好事啊，敬虔啊，但是人向神犯的罪啊是没有涂抹的。所以你跟神的那个犯罪没有涂抹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向人犯罪的，你会向世界会犯罪的。所以今天哪一个名字是能除去人的罪的？所以敬虔、行善、积德、好习惯全部都不能，都是罪的问题。所以把人指向罪，然后再指向基督，这个就是福音的信息了。只有一位是能够担当世人的罪的。那么彼得很放胆的讲了这句话。其实这个四章十二节是整个他的信息的一个顶点，我相信 the climax。 但是这里我要结束之前呢，我顺便讲一个有关给我们传福音者的一个眼光。就是彼得呢，开始的时候他是在每门前行了一个神医能，对不对？医治的神迹。所以呢大家都很好奇是不是医治医能发生了。但是彼得现在经过第三第四章然后受逼迫，其实你会知道 他从医治的信息转向什么？救赎的信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有没有？各位，你们要知道，圣经要讲的是救赎的信息。我们现在很多人是救赎的信息讲的很笼统，然后很快就讲啊，耶稣能够医治你的经济，医治你的身体，医治你的啊什么等等等等啊，你的夫妇的问题解决吧，一大堆东西。其实我们会感觉到，彼得的重点是把人带到救赎，现在传道人的重点是很多把人带到你的需要，所以这个两者的一个分差，差异会叫我们知道为什么现在圣灵不愿意在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圣徒当中做工的理由在哪里？因为那个人的顺服，人真的知道上帝所要强调、上帝的所愿就是福音，然后他真的要传的是救赎的福音。所以我顺便跟各位说，教会不是哦，一个医治发生了，哇，整天每个礼拜都搞医治特会，这个是绝对不是圣经要讲的。一个医治发生了，比如说一个人他身上有精神病、身体的疾病、绝症或者各种的婚姻的问题，这个问题好了，马上要把他带到救赎的，快快带到救赎，认识基督，认识救赎的伟大。如果不是这个要认识救赎的伟大来与这位神同行的人，很容易的就是一直留在那个好感，一个祝福了还要多一个祝福，都是一直在，总是没有来到以基督为中心的祝福。所以我再讲一遍哦，所以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好事啊，还是什么医治、医能、神迹，一定要从那个地方转到救赎的信息，救赎的信息才是 climax， 是顶点，是圣经要强调，是圣灵工作的一个根基，来要把救赎的信息讲出来。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啊，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主你所充满的使徒们，他们怎么放胆传讲福音的奥秘，高举我们主耶稣基督。也感谢主，让我们看见他们得时不得时传福音，在遇到各样的机会场合里面，都是放胆为主做见证。主，我们盼望我们也能够得着对你的福音这样的认识，也对你的福音这样的心智。求主帮助我们众人，愿众人都被你的话被你所记载的这个事件得激励。感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